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我们已经说过，以弗所书前面三章是教义的部分，从第四章开始，就是保罗根据前面三章的教义，教导信徒怎么样实际的去运用在生活上。上一次我们查到第五章的14节，这一次我们就要从15节开始。
我们根据内容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第六章第9节是一整段，主题是把握光阴，并且彼此服侍。上一次我们所念的经文主要是在教导基督徒之间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这次我们要查考的这一段就比较注重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其中包括了基督徒的教会生活，还有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和主仆之间的关系。
在教导这些关系以前，保罗先用一段话做前言，也就是从15节到18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在这整段的前言里用要谨慎行事来引题。在这里我们看见行事这两个字又再一次的出现了。我们已经说过，行事在原文就是行走。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行走在爱心里和行走在光明里。那么这一次呢，保罗是用要谨慎行走来开始他底下所要教导有关基督徒生活的几件事。
十五节的你们要谨慎行事，这句话在原文里是一个警戒式的句子，意思就是你们要小心看你们怎么走。
保罗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小心的看自己怎么走呢？他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里用了三组不要和要的对句作为开始。第一组不要和要，就是不要像愚昧人和要爱惜光阴。
如果我们已经从以弗所书前面的教导明白了基督徒就是有神所赏赐各样智慧的人，像以弗所书第一章8节跟14节说的，那么相对的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什么人是这里所说的愚昧人了。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拒绝接受神的人，他们在神的眼睛里就是愚昧，就是愚顽人。
至于智慧人和爱惜光阴有什么关系呢？这我们就要从光阴这两个字说起了。在希腊文有两个形容时间的字，一个是 chronos， 另外一个就是 kairos。 chronos 是用来指一般的日子光阴和我们所度过的分秒时间，而 kairos 这个字呢，是用来指一段有意义有目的的时辰，我们可以称它做时机。这个 kairos 就是16节光阴所用的希腊文字。
加拉太书4章4节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那里所用的时候就是 kairos， 它所指的就是神计划好有目的有行动的时机。
这么说来呢，保罗要基督徒爱惜 kairos， 要我们爱惜神所赐有生之年的时机，因为基督徒的日子和光阴是神设定的，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为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光阴，我们就不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把光阴随便的消耗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原文更直接的意思是因为现今的时代很邪恶，所以保罗要我们必须把握神所给我们的时机，做符合神计划和目的的事情。 不要把本来可以做些符合神心意、有意义的时机，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把机会浪费掉。
第二组不要和要呢，就是17节说的，不要做糊涂人，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涂这两个字不是指缺乏智慧，而是指不知道运用智慧，心思意念迷失了方向。要避免糊涂的办法就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在第十节，保罗要我们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在这里他又叫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总括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但要做个有属灵智慧的人，而且要善用神所赐的智慧，不要被邪恶的世界迷惑。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查考神的话，找出神的旨意和他所喜悦的事，并且用身体力行亲自去验证神的话是真的对我们有益处的。
第三组不要和要在18节，不要醉酒跟要被圣灵充满。醉酒的人是肉体被酒精控制，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心灵被圣灵控制。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到酒精控制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心灵的力量，做出放荡的事情。可是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心灵就苏醒过来，能够驾驭自己的肉体去做正确的事情了。
那么放荡这个字呢，不单是指醉酒失控的行为，在圣经里提多书第一章第六节，这个字也有放荡不受约束的意思。还有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到放荡无度，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的生活就是这个字最好的写照。
怎么说啊，一个人即使不醉酒也可能会放荡，使自己失去自制的能力。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才有可能避免生命失控的事发生。
说到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件常常被人误会的事。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需要像汽车加油一样，当圣灵被用尽的时候呢，再去加一次。从这节经文的文法结构来看，被圣灵充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经历。我们中文圣经把充字翻成充满，这就常常造成许多的误解了，就会以为既然是充满，就表示有程度的差别。其实原文所强调的是不断的被加添，英文说 being filled， 所以要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添满。
对，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受圣灵一次的洗礼，是被圣灵洗净一个身子，就是基督的教会。这件事常常是在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发生的。从此以后，圣灵就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添满。关于这个题目的细节，希望您能够去听我们甘霖神学培训系列里面林道亮博士原著的《从灵洗到满有圣灵》这个讲座。在这里我们只能点到为止。
刚才我们说过，圣灵充满的人生就是被圣灵管理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管理，我们就不能活出符合神旨意的生活。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别人就一定可以从我们的生活里看见圣灵的果子。这是一体两面，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就表示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就有让圣灵控制我们心灵的意思。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被圣灵管理控制，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作用就增加。可见基督徒怎么样行走跟被圣灵充满是息息相关的。
归纳这段用要谨慎行事来引题的前言，保罗提出三件要我们小心自己怎么走的事，那就是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和要被圣灵充满。从这三件事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要照神的旨意， 在这个社会上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过一个被圣灵充满，并且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从19节开始到第6章的第9节，保罗就要具体的说到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生活的几个层面。首先，从19节到21节是说到基督徒的教会生活。这段经文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三节经文从三方面来看基督徒的教会生活。第一就是敬拜，第二就是生活和服侍，第三是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说敬拜。保罗在这里说的敬拜，不是个人单独敬拜的行为，而是指基督徒在一起的敬拜。当圣徒能够行走在爱里，行走在光明里，和小心自己怎么走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就能够表现出对神最崇高的一体的敬拜。
所谓诗章，这很可能是当时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所念诵、所吟唱，包括诗篇在内的古老诗章。而颂词呢，就是赞美诗。灵歌应该是信徒即兴所唱的一些短诗，不过因为年代已经相当久远，所以这些说法都只是一些推测。好在这段经文的要点不是在讨论用什么样的诗歌来敬拜，而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敬拜。
保罗说，信徒一起敬拜的时候要彼此对说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能够真正透过同心合意的敬拜赞美来彼此述说神的作为的时候，不管唱什么样的诗，用什么样的形式，都能够把我们的心灵带到敬拜的高峰。
的确是的。除了敬拜，保罗说到基督徒教会生活的第二方面，就是生活和服侍。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单单指祷告的时候说的，而是指我们日常的生活态度。金华牧师啊，您不是在甘霖神学培训系列里讲过一门祷告学课程的名字叫做举起圣洁的手吗？
是啊。
您在那门课里对什么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很好的讲解。我相信啊，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去听您的那套光碟，肯定会对这个题目有更深的了解。
我相信这是真的。简单的说，所谓奉主的名，就是凡我们所做所为都在基督里，是照他的旨意，同时是靠他的名去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主的名得荣耀，我们也因此能够凡事感谢他。相信你还记得在前面第四节里，保罗提到基督徒言谈的时候，他说基督徒不可以说不和圣徒体统的话，倒要说感谢的话。在这里，当他提到基督徒侍奉的时候，也同样的说到基督徒的侍奉应该能够奉主的名和感谢神。
对，第三方面就是肢体之间的关系。保罗用很简单却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很多人认为家庭关系是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环，基督徒更不例外。而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除了有在这个世界上的家庭之外，还有一个大家庭，就是教会。信徒在救恩里被召聚在一起，就构成了基督的身体。这个属灵的家，是我们学习人际关系最好的地方。如果我们在肢体之间互相对待的生活里，来培养自己属灵的品格和人际关系的技巧，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用在属灵的家里所学得的经验和原则去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了。
保罗提到肢体之间彼此对待的原则之一，就是应该用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所谓彼此顺服， 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彼此有责任，英文说 be subject to one another， 或许我们用彼此委身来解释它会更恰当些。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知道肢体之间是息息相关，不能分割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连到别人，所以我们应该为了别的肢体负起自己属灵的责任。
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会自然把自己委身给其他的肢体。如果肢体之间同样的彼此委身，那么基督属灵的身体就会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种彼此顺服绝对不是不尊重次序、长幼跟权柄，而是在自己本身的角色跟岗位上为别人负责任，尽上自己的本分。我听到有人用这节经文做借口，说我们要彼此顺服啊，所以他就不顺从也不尊敬神在教会跟在家里所设立的次序。这实在是不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
不错，实际上这节经文的意思正好和那些有这种看法的人相反。真正敬畏基督的人肯定会敬重神所设立的次序。我们查完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接着从二十二到三十三节，保罗就要说到基督徒社会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夫妻的关系。
我们把这段经文也分两个部分来读，首先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我们读二十二节的时候要注意，在我们中文圣经上的动词当顺服和顺服的旁边都印着几个小点，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在原文是没有这些动词的。按照希腊文的文法来看，这句话是跟着前面一节说到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委身顺服，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二十三节的意思就是妻子应该比照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要比照对待基督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丈夫。
是的，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甚至在犹太教里，妇女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只有在基督的教会里，因为主耶稣的教导才让妇女的地位被提高到从来没有过的地步。可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之后，姐妹们往往不知道怎么样来适应，对自己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地位也有所误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保罗的书信里读到他在这方面对姐妹的教导。
很多姐妹读到这节经文会很不服气，说为什么要姐妹顺服丈夫呢？如果丈夫的能力榜样根本不值得顺服，那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根本是不必要的顾虑，因为我们必须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理解这段经文。既然教会应该没有保留的顺服基督，那么妻子顺服丈夫也应该是没有条件的。
一点也不错。这几节经文不是在讨论妇女的地位。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神看男女在基督里都是一样的。这几节经文是说，在主里夫妻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彼此尽本分。就像 J.H. Yoder 说的，夫妻两个人在价值上没有分别，可是在家庭次序的合一上却必须一致，那就是像教会没有条件的顺服主基督一样，妻子也应该照样的顺服丈夫。
当然了，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丈夫的身上，丈夫的本分就是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自己的妻子。 可见夫妻之间的关系都是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作为模式的。
这个模式啊，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己，丈夫也照样应该爱妻子到舍己的地步。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新娘子，教会怎么样无条件的顺服基督，妻子也就照样要这样的顺服丈夫了。
所以26节到33节就是围绕着这个重点，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基督是怎么样爱教会，做丈夫的也要照样的爱妻子。我们念26节跟27节，这是从第一个角度，基督洗净教会来说明，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预备婚礼的习俗，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出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描绘的是什么了。犹太人的新娘在结婚以前要非常注意洁净自己，他们预备婚礼的时候要举行斋戒沐浴的仪式，象征要尽量使自己能够成为对方最圣洁、最完美的伴侣。
而基督却是借着他自己的舍己来洁净教会，把教会赎回来归自己。教会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才有跟基督同样圣洁、完全跟荣耀，以至于得到基督的爱。同样的，丈夫也要为妻子舍己，使妻子因为丈夫的牺牲能够成为丈夫所珍贵、所爱的配偶。
对，所谓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的意思，指的就是信徒归入基督身体的时候所必须经过的水礼或者浸礼。这是信徒归入基督的一种外在的证据，用来表征一个人内在的实际。
至于借着道，这是说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神的道上。借着神的道，教会和基督产生了内在的实质的关系。这种关系绝对不是借着某种律法、礼仪、誓言或者契约来成立跟维持的，也就是说它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媒介。
是啊，一个人接受了神的道，他就被洁净成圣，被神接纳了。保罗用这么简短却意义深长的话来说明夫妻之间的关系。婚约只是外在的表征，夫妻要从内心真实的彼此接纳，相爱相重，才能真正的把内心的实际活出来。
下面第28节到33节是从基督像对待身体一样的保养顾惜教会的角度来看夫妻的关系。保罗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当时的社会形容男女之间爱情的时候，都脱不出描写人间情欲和友谊的几个字眼，包括 Eros、Phileo 和 Storgeo。 可是这三个字保罗都没有用，他用的是最高级的爱字，就是 Agapeo。 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 Agapeo 的爱是最无私、最圣洁，完全不讲条件、不计回报，只为对方的利益着想的爱。每一次圣经说到神的爱，都是用这个字。
那么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这个照样两个字就说明了丈夫也要用神 Agape 的爱来爱妻子。他下面还说，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表示在这个爱里没有一点自私的成分。因为在基督的眼里，教会就是他的身子，是不能跟他分割的。
是的，当保罗说到因为我们，也就是指教会，是他身上的肢体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是想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说的，亚当成神为他所预备的妻子，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同样的，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基督待教会是绝对无私全然的爱。当教会软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放弃饶恕、洁净、维护和成全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金华牧师啊，这就让我想起先知何西阿来，神命令他去爱红杏出墙的妻子，神甚至叫他去把跟人私奔的妻子再娶回来，继续的爱他。神要用何西阿对妻子的爱向以色列人说明，虽然他们再三的背叛神，拥抱外邦假神，神还是因为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照样的爱他们到底。
说到这里呢，保罗可能又想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神定规人类婚姻的时候所说的话，就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事实上，我们越认识基督和教会那种紧密的关系，我们就越会觉得婚姻是那样的神圣，那样的可贵。
嗯，保罗这个时候很可能也想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同样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跟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一样的神圣，所以他就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是的，基督爱教会，使教会跟他成为一体，这件事是一个奥秘，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保罗第一次用极大来形容基督对教会的爱，意思就是说，这爱是一种叫人没有办法充分明白的奥秘。我们从前面查考过的以弗所书已经稍微的知道，这奥秘就是基督为教会舍己赎回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并且爱我们，把他丰富的属灵福气和恩赐都赐给我们。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神所设立的婚姻实在是很神圣的。人没有结婚以前，跟父母的关系是最亲密的，这个关系是来自血缘，是最忠诚最可靠的。等到结婚以后呢，人就离开父母，借着婚姻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里。这并不是说从前的关系就废弃了，而是说借着脱离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这个关系深到连自己最亲密的父母介入也会受到危害，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一点也不错，保罗一方面用婚姻来说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且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同时呢，保罗也用这样的类比来说明神对婚姻的心意和重视。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理由推辞或者忽视这个神为我们设立最神圣，也是要求最完全的制度和祝福。
对，既然基督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而这么的爱我们，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丈夫或者妻子的，也应该照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也要敬重自己的丈夫。
嗯，保罗不但用 agape 来要求丈夫爱自己的妻子，他也用敬畏来要求妻子这样的对待他的丈夫。我们中文把敬畏翻成敬重，实际上这个词和21节说到敬畏基督的时候所用的 phobo 是一样的字。
嗯，很有趣的是 phobo 这个希腊文的动词直接的意思就是惧怕，圣经用同样的字叫人要敬畏耶和华，向神存敬畏的心。同时圣经也用这个字要儿女对父母，臣民对君王，仆人对主人， 尽同样的本分。照样在这里，保罗说，这也是妻子的本分。弟兄姐妹，您可以去查考利未记19章第3节、约书亚记第4章14节、箴言24章21节、彼得前书第2章18节，就能够更了解关于 phobo 敬畏这个字的意思。
是的，圣经的教导的确是奇妙，但愿每一对基督徒夫妻都能够从爱和敬重里互相享受到神所安排的在婚姻里的祝福。我们这一次的查经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以弗所书最后一章，有关于基督徒的亲子关系和主仆关系。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